好，那我们来继续来看，这个5865一啊，刚才我们其实把如来品的之二讲完了，我们继续看，562卷的第五分不退品第十六品讲这个不退转的这样一个菩萨，讲不退转的菩萨。好，善现白佛，他说以何等形状相知道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？就什么样的人不退转的那种所谓般若，就是般若修行到一定程度，他达到一种不退转的这样一种状态或者境界。那么这样的人他是什么样子呢？所以说我们说般若它也不是空的，它对一个人，他一个修行人菩萨来讲，他会体现在很多方面，对吧？那这里讲的什么叫不退转？好，那么佛解释啊，他说如实知声闻菩萨如来，对吧？虽然说法，就首先呢，就是说这个菩萨呢，对于众生一生，对吧？就是众生还有声闻独觉佛及菩萨，虽然说来有区别，但是呢，与诸法真如性中这些都是一样的，无二无别。所以说，他虽然真实悟入真如，而与真如无所分别。哎，一个呢，他觉得，哎，在他的实际中来看，就是说众生和佛和菩萨和声闻独觉，他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。另外呢，他虽然他的心契合真如，但是呢，他与真如无所分别，也就是他不会执着于真如和非真如的这样一种东西来。那么，另外呢？他没有什么障碍，对吧？他的心虽然真如和一切法无二无别，但他没有什么障碍，对于种种的法的意象呢，也没有执着。另外呢，他呢终不轻耳而发语言，这个轻耳而发语言，就是他不会轻率的、很草率的去讲话，就他不会很轻浮、很草率的去讲话。然后他讲的这些法呢，都是有益有利，对吧？终不观他好恶长短、平等怜悯而为说法，就是他不是为了觉得别人的一个，为了评论别人好坏长短啊，就这样一种，他实际上是一种平等心来讲法，这是一个菩萨的一个，一个状况，一种表现。那么另外呢，这种菩萨就正信的，我们可以讲这正信的这种菩萨，就是说学般若的菩萨，他呢不观外道上面泛之形象而说的，未必法如实之见，就他不会去被外道，所迷惑，也不会去赞叹，外道，终不礼敬外道天神，也不供养而求圣佛，他不会去求外道，对吧？求从外道那去求福啊，这些东西啊，是吧？所以说，一个信佛的人，他一般不会信那神汉神婆子，对吧？他一般也真正信佛的人，他不会去找那个神婆子去那些神棍去解决他的问题。那么另外呢，他呢视同就他的这个生，一般他会出生在一个殊胜的地方，但是呢，他可以方便化生，对吧？视现同类。他可以随愿、随缘去化现在不同的世界里边，他可以化生在不同的世界里边。梦中呢，就长寿十善业道，对吧？所以说，般若菩萨他不是说无所顾忌的，他还是受十善业道，对吧？他也会，哎，他会行善，对吧？他会行善，他会持戒。另外呢，他在梦中也没有所犯。那你说，难道般若菩萨他不知道这个犯和不犯都是平等吗？他为什么这样去做呢？对吧？还有什么这样去做呢？另外呢，我们看这种菩萨，他受持四维读诵经典都能通力，都是为了利乐一切有情的。他可以就是说把一切可以通达一切法，就用法来布施给所有的众生，满众生的一切智愿，就他的智慧非常通达。另外呢，我们看下一段，就说他说，对于佛讲的甚深法门，没有疑惑犹豫。也不迷闷，欢喜信受，是吧？诸所发言皆为饶益，知量而说，言辞柔软，寝寐清少，烦恼不行，就睡眠比较少，烦恼也很少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到哪去心都不很迷惑，恒时安住，正念正知，禁止威仪，亦复如是。哎，他一切时一切处，他都就是正念正知的一种状态。 运动语言常无足报，也就他没有那种，很暴力的，对吧？很那种没有力气，对吧？没有力气，就没有那种很暴烈的一种言行。然后呢，他的床啊、衣服啊这些地方呢，没有那种臭秽之气啊，就比较清静，也没有那虫子啊、虱子啊这一类的，恒乐清闲，常无疾病。身体也很好，也比较清，他比较喜欢清静，就是说，般若菩萨，那这讲的不退转的菩萨，他就说他比较清静清闲，比较喜欢清闲，也没有什么疾病，也就是他不喜欢凑热闹，去成名啊、成家呀、去吸引很多的人啊，然后不喜欢去凑热闹这种。另外呢，他身中没有八万侍从掉，他身体比较清静，所以身体也很好。善根增上，对吧？善心增长，身心很清净。然后呢，善现，这是外相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善现在问佛，他说他的心为什么是清净的？说这种菩萨他的心怎么样是清净呢？他的心清净相是什么，对吧？心清净相呢？他说这个心中呢，他一切嗔取骄狂皆永不行。他没有那种一定要媚俗的，对吧？要去讨好别人的，也没那种骄慢和狂妄，对吧？也没那种骄慢和狂妄之心。所以说，有人说禅宗是狂，一定要越狂越好，越狂越好。这个，这个是真的是很误导人的。一切烦恼及于不善，皆永熄灭，对吧？因为你有个狂，就有个不狂嘛，对吧？你有个狂，就说明你没有看透，人们日常生活中循规蹈矩它的妙用，它的这样一种般若之相嘛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还是一个真的是很有问题的。那其他的不善，他没有这种恶念，对吧？超过声闻独觉，所以说呢，他的心很清净。我们看下一段，不重利养，不寻名誉。这样的真正一个学般若的人，他不会去贪图名闻利养，对吧？也不会去寻名誉，也不会追求什么名声啊、影响力啊，心里边也没有这种就是说这个嫉妒啊和悭贪，对吧？身无牵饰，闻甚深法，心不迷渺。然后呢，智慧深固，恭敬信受，对吧？无所听闻，皆能。随所听闻皆能汇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也就是他听的一切法都能够汇通到他的般若里边去，都能汇通到般若里边去。然后呢，做事情也是这样的，以方便善巧，进入法性的，不见一事出法性者。他看到一切东西都是合于法性、顺于法性的。他就所以说，即使那些不如法，他也觉得能够善巧的能够就观他，就是和这个法性和甚深的理趣呢是相应的。所以说，心和般若，对吧？他的心和般若就心就很清净，对吧？他的心就很清净。这个是这样，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呢，他不愿意听这种法，他也不愿意觉得这东西太平淡了。他觉得一定要就是说要给他弄个什么方法，叫他修几天，他梦见观音菩萨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或者他什么病神奇的都好了，对吧？有人特别喜欢相，或者身体舒服呀，或者说梦里边有这样那样的感应啊，有好多人特别喜欢这种感应。那我觉得这样一种呢，可能就会使他陷入很多的这种障碍里边去。那么后面呢，讲一些负面，前面讲正面的，后面讲了就是说魔，对吧？什么是魔了？就是为什么这个魔为什么要干扰了？对吧？魔呢，其实上呢，魔，我们感觉到就看这里边，就是魔好像为什么魔要千方百计的来捣乱，对吧？为什么这个魔呢，它跟般若有什么仇呢？对吧？为什么它一定要去干扰这些学般若的人呢？实际上呢，就是说魔，因为学般若的人他很清净，他不会被魔所诱惑嘛，对吧？那么他这种影响力他很稳定，魔呢他喜欢搞一些花样来，对吧？把别人的注意力啊东西都吸引到这里来，他也利用人们心中的贪欲，对吧？他不断的制造各种幻化的东西，所以说呢，那学般若的人他心清净，他不会跟着他去跑了，对吧？所以说魔就会干扰他，对吧？魔就会从他的核心来干扰他。我们可以看这里的，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下面就把这个意思来讲一讲，就是说比如说魔会威胁和引诱这个人，对吧？ 威胁他，引诱他。他说：“你看你修那东西，那不究竟啊！或者你再修以后，你要堕到恶趣里边去的。你看很多人都没修成啊，对吧？来威胁他，另外动摇他的信心，对吧？动摇他的信心。他说你讲的，你看了这个般若经啊，这般若这个东西，它不是真正的佛的语言啊，对吧？他佛肯定有个境界嘛，对吧？有某种东西，你看梦中有个什么东西啊，发光的等等那些东西，那他就会这种来诱惑他，对吧？所以他会动摇。”他的信心会动摇他的信心，然后呢，魔呢会诈现亲友，会化成他的亲朋好友来劝他，叫他不要去信那些东西。然后魔也会告诉他，他说你看一切都是空的嘛，你现在就不要去修，你不要行菩萨道，这既然是空的，你从一开始那你就叫叫直取恶取空，对吧？那既然是空的，你修什么了？你不要修六度万行了，对吧？你不要去信佛国净土了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魔他会各种方式来使人放弃般若的信念、般若的智慧和般若的方便，对吧？他会打击干扰，然后动摇你的信心，对吧？他会化成比丘的形象，他化成清净比丘的这种形象，甚至他会化作这个佛的这个形象，对吧？他画出很多的这种形象，来干扰他。比如说我们看五八六七页下面这一部分，五八六七页最下面这部分，他讲的，他说有的他如果有的比有的魔会画的比丘像，对吧？来到他是说，你看一切智智，你看你们学的般若，一切智与空虚空等嘛，对吧？自性无性，自相本空，对吧？诸法都是这样的，都无所有，所以说没有什么能证，也没有法名可证证处，证实及此证皆不可得。既然一切都是虚空，都是不可证，对吧？那么自性为性，对吧？自相本空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辛唐受勤苦？为什么你还要这么辛辛苦苦去修什么六度万行啊？去修那么多了，对吧？还要去念什么佛了，对吧？他说求证无上菩提，你为什么要修那东西呢，对吧？他说那些东西啊，你以前听的那些都是魔说的，那些都是干扰，别听那些了，对吧？你要把菩提心丢掉，对吧？菩提心丢掉，你本来就成佛，众生也就是佛，不用谁度谁，对吧？那就是说这样的话你不要去修行了，对吧？所以这就是魔呢，实际上把般若呢断章取义以后，就叫人恶取空，对吧？恶取空。所以说现在流行的假的一些禅宗，恶取空就是这样的，就跟这里边讲的魔是一模一样的。修什么不用修啊，你讲那么多修什么都本来都是空嘛，般若也是这样讲的，没有修没有证，对吧？就是空，就是这样的。哎呀，不要念佛了，不要去再学经教了，不要去持戒，不要六度万行了，不要什么菩提心了，心本来就是菩提。OK， 这里边这个魔就是这样来引诱这些人的，对吧？就是所以这个魔呢，它是威逼利诱，对吧？然后它一板一眼的讲出般若的一些话来，然后来去破除别人的菩提心，对吧？所以说我觉得大乘佛教最关键的在于戒律，就戒律是基础，然后呢菩提心是关键，就是你就是戒律和菩提心，你如果没有慈悲心，没有菩提心的话，你可能就变成恶魔。就像铃木大拙这样的人，你看他写那么多东西，在西方世界很有名气，他的实际上他也是一个非常恶毒的军国主义者，对吧？难怪海德格尔也很欣赏他，海德格尔就是个纳粹主义者。所以说这个里边就说禅宗呢，学歪了以后呢，其实害人非常非常的厉害，就断人慧命了嘛，对吧？但是禅宗殊胜的话，确实可以是非常非常殊胜，直接就是佛的心髓，对吧？它非常非常殊胜。但是越好的东西，往往它的坏处也大，对吧？如果你被邪人邪用或者误会了以后呢，他就把整个佛法掩盖掉了，把整个佛法里边的整个一个体系掩盖掉了，就用这一个东西来去，那就非常非常的可怕，就坏处非常大。哎，所以说如果这样讲的话，哎，这个不退转菩萨，如果你真正学般若，你相应于般若的话，那你听到这个肯定不以为然，对吧？你可能佛他说，哎，你不要去行布施，一切都是空嘛，那你为什么要行布施？那一切都是空，我行布施也是空啊，我为什么不能行布施呢，对吧？既然布施是空，我这样行布施反而更开心了， 所以说你要看怎么去啊，就是执着于空这种恶取空玩空啊，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害人的，非常害人的。哎，所以说对于一个菩萨来讲，他听到这样一种歪理邪说，他反而更加增强了他的这个对于菩提的一种信心，去圆融的，圆融就是不执着于二边，对吧？不执着于二边。好，我们看，5868页啊，5868页这里，好，我们看，他说，他说，另外呢，就是说这，前面讲的各种魔障，对吧？各种魔障，后面讲这个菩萨他自身，他说他可以调四境律，他可以进入四禅八定，他随意可以出入，对吧？另外呢，这个菩萨呢，这个菩萨真正的菩萨道是怎么行的？他实际上是一种柔和中道。他是柔和中道，我们看下面这段，他讲他不贵名声，不着称誉，他并不会看重那种名气，对吧？也不会执着于别人对他的赞叹，别人表扬他赞叹他，他没有与有情类没有嗔恨心，没有悔恨心，对吧？总是希望别人得到好处，没有那种憎恨之心，对吧？往来出入没有三乱心，另外呢，恒住正念，对吧？虽然是居家，就虽然他是居士，但是呢，他并不会贪着世俗的这些东西，对吧？虽现受欲而常恐怖，对吧？虽然他享受这些东西，但他的心里边他是并不去贪着的。虽受种种财宝，于中不起贪爱，对吧？不以邪命非法自活。这关于邪命呢，佛教里边有一种，比如说要，张口舌啊，就是上个，比如说看天象的，这就是邪命；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看风水的，这也是邪命，就给人家算卦、看风水、起名字的。那这些来讲呢，是不允许的，这种邪命。他不以邪命非法自居，能宁自允默，不损于人。他行般若的时候呢，才是真正的人中莲花，对吧？人中莲花，人中尊，是吧？另外呢，就真正学般若的人呢，他有金刚神在密暗中保护他，有金刚药叉，在密为守护，对吧？密为守护，他不会受到外人的侵害，一般他不会外在那些东西。另外呢，他的是恒修静命，他不行幻术，他不会去搞什么神通啊，对吧？搞什么神通，靠那种幻术。所以说，你像易云高这样的，那就是一个所谓的多劫强佛。他说：“你看，我能从五方佛国怎么拿来这个，从佛国就能拿一杯水给你喝，我手一晃，这个水就给你拿。那是从什么南方保生佛国，什么东方哪个国佛国，对吧？不动佛国拿的水给你喝啊。这种人，那但是这样的人确实也很。”骗的钱很多，骗的人也很多，这反正就是众生都这样执着嘛，就是说不行幻术，对吧？他的身意泰然，对吧？他不会狂乱，不行幻术，也不会去占相，不会去算卦，不会看吉凶，不会禁咒，对吧？不会去疑使鬼神，对吧？也不会喝汤药，对吧？不会去诱狂避夫，对吧？结好贵人，不会巴结权贵，他不会去巴结权贵，对吧？也不会去，就是去随意的去评判圣贤之人，对吧？亲昵男女，不为名利自赞毁他，不以染心沾顾嬉笑，对吧？戒见清净，智性纯质。所以这是菩萨，是一种清净柔和型，是一种坚固的一种清净的般若型，对吧？那么我们看下一段5868页，他不乐世论，对吧？文字记忆，就他对于一些文章啊，就是写诗啊、写散文啊这些，对吧？文章记忆啊，对世间的这些东西啊，文字的这种技巧呢，他虽得善巧而不爱拙。虽然他可能也能写，对吧？也会这些东西，但他并不贪恋这些东西，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杂秽与邪命摄。其实很多作家是这样的，对吧？那作家写的一些东西，他也是一些就是充满了欲望，对吧？也是为了图名图利，为了影响世人，对吧？他还诉诸世人的各种欲望。 所以他并不会贪着那些东西。另外呢，对于世俗外道的疏论呢，虽然他善知，对吧？他也能知道那外道的，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各个法门、各个流派，他都知道。但是呢，他并不会乐着，对吧？他并不会迷恋在那个里边去，他知道那些一切法是本性空，因为他知道世俗外道的这个理呢，其实上并不是真正的、完整的、纯正的这种，般若之理，对吧？它有增减，对吧？有这样增减的那些东西，所以说他不乐世间的文字记忆，不乐世俗的外道书论，对吧？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学般若的不退转菩萨，不退的这个菩萨，就是心不退啊。他不一定达到不退位，就是他真正的他心契合般若，然后信解般若，然后般若的力量在他身上就表现为这些，对吧？他答诸法空，对吧？诸法空下面一段呢，讲这个菩萨的，其他的一个表现，对吧？就是先学般若的菩萨呢，他呢，他不乐观察论说，就他不愿意去跟人去讨论什么呢？他不愿意讨论，因为我人家发现我们这个群里现在不，就有的群里边讨论了很多，时事政治，非常多啊，有一些人特别喜欢讨论各种各样的那些事情，但是你看这里啊，他就说他不去讨论重视王室，对吧？贼势、军事、战事、城邑聚落、相马车乘、衣服饮食、卧具花香、男女好丑、园林池沼、山海等事，对吧？就是外在的这些相，他不会去，你讨论就是执着嘛，对吧？你有好坏、喜乐，对吧？或者不喜欢、喜欢不喜欢，或者高下，对吧？就这些评价，所以说他不会去着在那个相里边去，对吧？另外呢，他也不乐观察论说，夜叉、罗刹就不管那个鬼神事，对吧？有人喜欢弄那神神叨叨的讨论那些神经兮兮的罗刹、夜叉、鬼神的事情，对吧？也不会去说那些街位、市肆、楼阁、商贾，不会谈那些经济啊、贸易啊那些东西啊，以及歌舞伎乐，对吧？排忧戏谑等是一种文艺类的东西，对吧？文艺类的东西，也不会去说周楚桥梁、珠宝，以及星辰寒热、风雨吉凶，也不会讲那个算卦的那一类东西啊，对吧？那些东西啊，他不说这些东西啊，他不会去，就是世间的那种世俗的种种的事情，他都不会去，不喜欢去谈论和研究那些事情，对吧？他也不说这个声闻独觉的那些事情，对吧？但乐只是喜欢什么呢？观察论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指示，对吧？他只是和这个心的和甚深的般若智慧相应，只是和这些东西相应。他也不喜欢去和人争辩，对吧？不喜欢去和人去争吵呀，怎么样的，对吧？反正说的都是一个合于法性的一些话，对吧？比如说，另外呢，十方国土有佛世尊宣说法要，愿往生彼亲近，供养听闻正法。就他的心愿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往生到，佛国净土里边去听闻佛法。所以说般若虽然他的对般若不退转，他也知道诸法真如，但是他还是发愿往生净土，他行十善道，发愿往生净土去，继续听甚深之法，对吧？继续听甚深法，所以说有人如果说，学一点禅宗的皮毛，他去否定净土，那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邪见吧，一个恶趣空的一个邪见，因为什么了？其实真正的净土是什么了？其实真正净土，比如说阿弥陀佛，对吧？阿弥陀佛，它实际上是代表的是无量光、无量寿，是我们心性中的一正庄严，对吧？我们心性中的一正庄严，它不是个空无所有的东西，它有无量的功德。那么就是妙明真心的这个，实际上它的一正庄严就体现在西方净土。所以很多人他如果说心里 他会把这个妄想心以为这里边有真如，这里边就是开悟的佛等等这些东西。那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狭隘的，或者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邪见。这个，因为我们的心呢，不仅仅是在身体啊，就是说山河大地，大千世界，在你的心中也都是一个泡泡而已了。所以你以为你的心就是你心脏或你现在某种感受吗？某种轻松的感觉吗？那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可笑的一个东西，是吧？就我们也在佛的心中，对吧？但是佛也在我们的心中，对吧？所以这两个是性相不二的。其实你念阿弥陀佛，实际上也是在你念你自心佛，这两个并没有什么，自他不二嘛，对吧？所以说这并没有什么矛盾的。另外，这些人呢，就说，这个菩萨呢，不退菩萨，他善于记忆咒术、经书、地理、天文及诸法义。他虽然世间的这些东西，他都行，但他不会执着，也不会去，他就说，他用这些作为一种方便，对吧？和众生结缘了，度化众生，他并不会执着这里边，对吧？而且他也不会怀疑自己有没有退转不退转，对吧？他就是说。不退转心，恒常随逐安住菩萨不退转地，对吧？他呢不会去，不随他缘，对吧？我们看这一段的最后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他不安住自地，他不随他缘，与自地法无能坏者，对吧？他不会去被外在东西所诱惑、所动摇，是吧？他成就无动、无退转智，一切恶缘不能轻动。对吧？一切恶的因缘实际上不能够动他的心，其心坚固过于金刚，对吧？即使有恶魔，对吧？有恶魔，哪怕是化作佛的形象，都没法来诱惑他，都没法来诱惑他。那这比如说佛说："哎呀，我现在怎么样呢？就变成就是这个魔变成佛，对吧？"然后来让他否定他的现在学的这个东西，他如如不动，对吧？他如如不动。我们看5869页下面这一点啊，5869页下面这一点呢，我们这一点马上就讲完了。他说，这些菩萨呢，善护正法，不惜生命，对吧？况且呢，朋友呢，眷属这些，他都不会去执着，包括财宝都不会执着，因为他知道他所摄受的般若法就是佛的法身，就是佛的法身，所以说呢，就般若。法身和解脱，这三个呢是一体的，对吧？其实，般若和法身和解脱这三个实际上是一个东西，是一个东西。所以他正念般若，正念法身。我们再看最后一段，这个地方就是他闻佛，另外呢，他常不忘是佛语，对吧？常不忘是佛语。最后佛说，他说，这种菩萨呢，他听一切的有情，就听到一切的众生讲的言音文字。义理皆能通达，无惑无疑，常不忘事，也就是他可以通达世间法的这一切，同时呢，他也知道世间法的一个共相，就是般若之相。另外呢，他得到文持陀罗尼，对吧？文持陀罗尼常能意念，终不忘事，也就是他闻法能够真正的变成他的一种自性的语言的智慧，能够随时随地的能够和他去相应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讲到这里吧。我们刚好也把这一品讲完了，不退品呢讲完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